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260宗病例，2人病逝，惠州新增1185例，7人病亡。联邦参议员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澳洲智库说2021年中共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下降。澳洲今年农业产值产量有望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制造署理论到啱啱投入使用就出现裂缝。年终储备银行现金利率保持 0.1% 历史低位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260例新冠病例，另有2例死亡病例。惠州新增1185例，另有7人死亡。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3例，昆州新增1例本地感染病例。新州目前有31例奥密克戎变种确诊病例，其中11例是在海外或可能在国际航班上感染的。每一人需要送医院治疗。雪梨新南区越来越多的 Omicron 变种病例和最近的国际疫情有关。新州现有155名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8人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首剂疫苗接种率 94.7%， 完全接种率 92.8%。 12到15岁人群 81.3% 接种了一剂疫苗， 77.2% 完全接种。惠州新增新冠病例1185例，另有7人死亡。惠州现有活跃病例1350例，惠州医院现有新冠住院病例297例，其中47例正在接受重症监护。惠州12岁及以上人群 91% 已完全接种。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5例新冠确诊病例，首都行政区疫苗接种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现有 98.1% 的12岁及以上群体完成接种。昆州通报了一例新增本地传播病例，当局认为此人最近可能去过新州。从12月17号起，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将被禁止进入昆州一些招待和娱乐场所，届时昆州将出台新的疫情法规。坎培拉消息，在美国宣布不派官员参加明年月份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后，三位澳洲参议员敦促联邦政府效仿美国，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12月7号，自由党参议员阿贝兹在接受澳广 RM Breakfast 节目表示，我们的亲密盟友和朋友美国已决定在外交上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个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举措，澳洲必须效仿。我相信其他好像澳洲这样热爱自由的国家也会做出声援，澳洲要迅速行动起来，兑现我们对维护人权的长期承诺，并大声谴责侵犯人权行为。国家党参议员卡纳文这个星期二亦呼吁政府效仿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他对天空新闻表示，澳洲将跟随盟友，不可避免地将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这个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中共多年来一直侵犯人权，显然我们需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卡纳文参议员还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的安危表示关切。彭帅在指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张高丽性侵后，似乎被压制了。卡纳文参议员说，如果彭帅遭性侵事件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和中国进行任何体育比赛。参议员帕特里克对美国实施外交抵制的决定表示支持。12月7号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对在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罪行上负有责任的中共政权给予官方认可，这个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澳洲就业部长罗伯特星期二12月7号讲给记者听，莫里森政府正在积极考虑类似的举措。他表示，鉴于这一重大进展，目前澳洲正在考虑类似的抵制行动。外交抵制意味着澳洲将不派任何政府代表或使馆官员参加奥运会，但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仍可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综合消息，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最新亚洲国力指数显示，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下降。12月5号，洛伊研究所发布了2021年亚洲国力指数报告。报告说，中共的综合实力首次下降，中共没有明确路径实现它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洛伊研究所自2018年开始发布年度亚洲国家实力指数，2021年的年度指数报告对26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和网络防御、经济能力和经济关系、外交和文化影响、复原力和未来资源相关的131项指标进行评估。报告揭示，中共在一半的实力指数中失势， 在外交、文化影响、经济能力和未来资源方面的分数均下降。报告分析说，中共因人口迅速老龄化、债务危机、能源短缺和内向型的政治体制，令到它失去了优势。根据目前的趋势，在综合实力方面，中共现在没什么可能领先于美国，美国的影响力在亚洲仍占主导地位。报告还发现，综合国力排在第六位的澳洲，不单止经受住了来自最大贸易伙伴中共的持续贸易报复，而且还提高了它的复原力。报告说，中共的贸易限制所造成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被未受影响的对华铁矿石出口和其他行业的贸易所抵消。在过去的18个月入面，中共对澳洲的出口货物，包括大麦、葡萄酒、牛肉、龙虾和煤炭等产品，或实施了高关税，或设置了进口障碍。内衣研究所报告的分析和财长弗莱登伯格之前发表的观点一致。11月30号，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澳洲第三季度的国际贸易盈余再次创下纪录。在煤炭和其他矿物原料强劲的出口价格以及农产品出口量的推动下，经常账户盈余达到创纪录的239亿澳元。农业和资源经济学及科学局12月7号发布的最新季度报告指出，受特殊季节性气候条件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支持，本财年澳洲农民预计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的产值和产量纪录。农业和资源经济学及科学局的农业商品报告预测，尽管东部各州最近遭受洪水和雨水的破坏，但是今年第四季度澳洲的农业总产值仍将达到创纪录的780亿澳元，这个比几个月前的预测高出了54亿澳元。农业和资源经济学及科学局预计，澳洲的农业出口价值将达到创纪录的610亿澳元。报告发现，每种主要新畜商品和几乎所有主要作物商品的产量都可能比去年同期高，而且农民的生产产量预期将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农业和资源经济学及科学局执行理事格林维尔表示，澳洲正在享受有利条件和30年来最高商品价格的一种非凡组合。格林维尔说，这个将是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如此多的产品同时增产，如果这些预测得以实现，2021至2022财年将是澳洲有史以来农业商品总产量最高的一年，很多农业商品的价格亦处于多年高点。格林维尔表示，预计几乎所有主要出口商品的出口量和价格预测都将上升，农业出口总产值将上调65亿澳元至610亿澳元，这个亦是历史最高水平。他还说，澳大利亚农业产值和产量的这种提升是前所未有的，在澳洲特殊的种植条件和主要海外竞争对手经历恶劣季节的结果。雪梨消息，雪梨曼尼航线的轮渡被爆出现裂缝，这艘在中国打造的轮渡投入使用还未到一个月。负责运营轮渡的昌斯特福公司发言人证实，陆保社级的邦莫尔轮渡出现几处潜在航截缺陷。一位无法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船体发现了20多条裂缝，航截缺陷其实就是在航截处出现裂缝。之前本地制造的陆保社级轮渡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出现裂缝的邦莫尔轮渡11月10号落水，仅在曼尼航线运营了20多日。曼尼航线三艘崭新的陆保社级轮渡船体都是在中国制造，发动机也是在中国组装。时任交通厅长康斯坦兹曾经说，因为这些轮渡在澳洲本地制造赶不及交付时间，所以需要交给中国打造。昌斯特福公司发言人表示，邦莫尔轮渡的缺陷是轻微孤立事件，并不影响船舶的整体结构完整性和运营。邦莫尔轮渡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预计修复工作将在之后的例行维修中进行。邦莫尔轮渡上个月在雪梨港测试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航行能力，结果轮渡的窗口被打碎，船台亦被发现有问题。工党交通发言人哈伦呼吁政府公布关于邦莫尔轮渡的全部独立报告，并指责政府躲在私营公司的后边，令到雪梨通勤者为失败的交通采购政策付出代价。综合消息，12月7号，储备银行在今年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将12月的现金利率继续保持在 0.1% 的历史低位。储备银行长诺伊当日发表声明说，澳洲经济正在从 Delta 变种毒株造成的挫折中复苏，经济增长预计将在2022年上半年将恢复到这次疫情之前的水平。他还表示，一些领先指标表明， 劳动力市场正在强劲复苏，尽管通胀有所上升，但从根本上睇，通胀率仍处于 2.1% 嘅低位。诺伊话，储备银行董事会致力于维持高度支持性嘅货币状况，以实现澳洲恢复充分就业同通胀与既定目标一致嘅目标。在实际通胀率可持续嘅保持喺2%至3%嘅目标范围内支持，董事会仍会提高现金利率。储备银行董事要等明年2月先至会举行复会。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